姐妹平安。
平安。
刚才那首歌很美哦，声音。可惜就是唱不过瘾，刚刚快会的时候就停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是的，主耶稣，你对法利赛人说，除了耶拉的神迹，再没有神迹显给这个世代的人看。但是主耶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我们每天都活在神迹之中。我们每天都在看着你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的，主耶稣，你的恩手一直在带领我们。我们也相信今天晚上，主耶稣，你要在我们中间显明你的神迹，你要用你的话语来更新变化我们，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是的，主耶稣，当我们在看大卫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知道圣灵要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大卫身上一切的作为，你怎样的塑造他，你怎样的炼净他，你怎样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也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也有同样的工作。所以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我们仰望的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我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让孩子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话语当中一切的智慧丰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
们。感谢主。今天其实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读起来让人蛮兴奋蛮高峰的一段，就是大卫的兴盛。那我们查的那个经文是撒母耳记下一到五章和历代志上的第十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哦，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人在耶稣亚时代以后就进入了四世纪，四世纪的一开始到最后都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属灵黑暗光景。但是神的怜悯没有离开以色列人，他垂听了一位近前的妇人哈拿的祷告，借着拿西尔人调理，使撒母耳出生并高抹的大卫，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国度的应许。我记得我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下 David Paulson 英国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圣经学者，他在讲，他说当你在读经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读经的办法，有人是用一个好事的心态在里面看很多很精彩宫廷记，或者说是一些反正就是就觉得是看小说的心态那样子。那也有人呢就说看在圣经当中是看到神的心意，那有些人是在里面找神迹奇事，那还有人看圣经呢是用算命的方式，点点豆豆这句话今天是给我的。其实这些方式都刚才说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都不对。其实在这个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说到一种读经的方式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在这些故事当中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心意，神要对你说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两个方，然后另外一个读经的方式，他说很好读经方式就是从这些人物当中看到我们的影子。所以今天我会有两条线，一条线就是我们看神的作为，一条线我们就看大卫。所以这个是主线。那其他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故事我可能没有提到，那所以我只是先告诉你们，我们今天在查这个大卫的兴盛历代之上一到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来看。那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刚刚结束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借着撒母耳膏了耶西的儿子，然后呢我们看到神在，当然他也提到扫罗，但是我们今天主角是大卫。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神在大卫的身上做了一些做王的预备的工作，并且呢你看到大卫一直在被扫罗追赶。其实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在被扫罗追赶，他其实是被神在追赶。在这个追赶的过程当中，神就把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杂质不断的被炼净，其实这就是生命的炼净。那今天我们进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神在大卫身上两个很重要的职分，这两个职分一个就是做王，一个就是预备圣殿。那在大卫的一生，神就是托付他这两个职分。做王是关乎国度的见证，国度是关乎神的权柄，所以神要借着大卫做王这件事情来引进神的国度在地上建立的缩影。所以就一直到影射到以后的千禧年，就是千年国度。那预备建殿这件事情呢，圣殿是为了敬拜，那敬拜是关乎神的所事， 是神的尊荣，所以神在大卫身上给他这个职分，就是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现在使用到大卫，就是要在人间来显明神的恢复，国度是来恢复神的权柄，而圣殿是来恢复神在人中间接受的敬拜。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从大卫做王开始，一直到他到预备材料建造圣殿结束。这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因为今天是第一到第五，我们稍微过一下就是他的一个概论这样子。那其实从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呢，上面有很多很小的故事，都是大卫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些小故事当中，我们来看看大卫他的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所以一开始第一个故事，就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被杀了。那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也是在讲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版本和撒母耳记上的那个版本就完全不一样。那到如果你要翻历代志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历代志上的时候扫罗怎么死的，和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31章是一样的。但是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有个亚玛利人来对大卫说，他说他就把大卫的冠冕和臂上的镯子拿到大卫那里，就跟大卫说我杀了扫罗。他说他偶尔路过基利新山的时候，就发现扫罗伏在他自己的枪上，然后呢后面有追兵在追赶扫罗，就求我让我把他杀死。因为他说当时因为我看到他痛苦，扫罗对他这样说的，他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第九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扫罗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然后这个亚玛利人就对大卫说，他说我看到他一定不能活了，所以我就把他杀了。他是这样子来说。那如果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和历代志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扫罗他是自己伏在刀上面死的。当时扫罗是说一句什么话，他是拜托他旁边的士兵，拿兵器的士兵来杀死他，但是他的士兵不敢下手，所以呢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就死了。扫罗当时他说求你杀我，免得我被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杀死。扫罗说这句话其实和扫罗的性格很像。我们知道扫罗在前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死要面子的，对不对？扫罗就死要面子啊，所以呢这句话呢，就是现在是真正的扫罗，就是真的到死了他也要面子，因为他不想要被未受割礼的人杀死。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不愿意死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上，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所以从这个话来看的话，而且他这个亚玛利人说的这个话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破绽就是我们知道亚玛利人代表的是肉体，亚玛利人也是未受割礼的人，所以扫罗不太可能让亚玛利人说你来帮我杀死，那不是落在未受割礼人之手吗？所以显然这个亚玛利人他就是在撒谎。那他是什么动机呢？可能他是为了来用那个人的心态来在大卫面前邀功，对不对？你的仇敌我把你杀死了，你要怎么样奖赏我，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在这里。所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六节的时候，他是这样说，大卫他是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件事情呢？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所以其实大卫在处理这个报信的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是把他杀了，对不对？因为他说大卫说的是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另外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亚玛利人。还记不记得扫罗犯的那个罪的时候，当神说他让他们去灭尽亚玛利人的时候，扫罗就爱惜他们，对不对？亚玛利人代表的是肉体，所以神在很早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立法书上他就说他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抹掉，对不对？我们再看第二个，当这个时候扫罗和耶拉丹都死了，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王死了。那大卫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到后面十七节开始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来读一下十九节到完好不好。第一章的十九节到完就是大卫做的这个挽歌，来我们一起来。歌中说，
以色列啊，你英雄何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士基伦街道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
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呐、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出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耶纳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耶纳丹活时相恋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不倒，耶纳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耶纳丹啊，我为你悲伤，你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好，谢谢。何竟扑倒，战绩何竟抹没。好，谢谢。这里他说，这他大卫做了一首挽歌，这首挽歌也叫弓歌。这个其实弓歌是弓箭的弓，换句话说就是战歌，一首哀歌。在当时有本书叫雅奥尔书，就是正义者之书，这本书现在已经失传了。他说这本书是这个诗歌集，收集的是以色列民族英雄事迹的诗歌。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说到扫罗的时候，他说尊荣者大英雄，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要说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大卫蛮惨的，他虽然被撒母耳高了，但是他一直还在是一个牧羊人，然后呢在扫罗的宫廷里面给扫罗弹琴侍琴，对不对？然后呢又是打扫罗手下的一个战士，就被扫罗嫉妒，然后被扫罗一直来追杀。所以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扫罗实在是对大卫可以说是不义，对不对？可以说是不义。所以而且呢，而且神很早他就已经高抹的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扫罗就一直没有死，神就没有把这个王权交给大卫。现在呢扫罗死了，用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障碍终于除清了，应该是很欢喜快乐，对不对？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做了一首哀歌，而且这首哀歌好像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一个很沉痛，一个很深沉的疼痛，不是说表面上面的一个表面工作而已，它是真的是一个很深的伤痛。因为他首先他看到的是，他是说以色列的尊荣者，所以其实你要了解大卫的心情的时候，你要看到以色列是神的见证，那扫罗是神所高抹的，所以大卫心里面他其实记挂的是神的荣耀。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拜的时候是见证受了伤害，这里所以伤害的是神的荣耀，这是一份有属灵的感情才可以发表出来的。所以这份感情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名和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看大卫的属灵的光景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个人恩怨已经放到一边了，他首先看到的是神的荣耀，神的百姓，对不对？从这个事情来看，那下面呢又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扫罗被杀了以后呢，然后还不仅仅是被杀。我们在看历代记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看我上现在是OK， 还有刚才我想额外提一句哦，就是大卫的这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可能也许你们会，现在不是同性恋很多都在说，大家都在说圣经当中最早的同性恋就是大卫和耶拿丹。他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就是 大卫说的，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所以很多很多我看到那些书上面有在说，特别同性恋上面都有在说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好，他们就推测说大卫和耶拿单是同性恋的关系。其实在这里的时候，首先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他这个宫歌，它是一种诗体，听得懂我说吗？诗体。所以很多人，对，没错没错，诗的题材。那很多人他是用字面的，字面的来陈述来看他字面的意思。他其实大卫在这里，他是你知道，当诗体的时候，诗的题材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他会有一些比喻，有一些他会有一些夸张。所以他这里的话，他其实大卫他只是要来重复，就是他和耶拿单强调的是他和耶拿单之间很深的一个弟兄之爱，彼此间忠信的友谊，甚至是舍己之爱。其实耶拿单对大卫真的是舍己之爱，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其实从耶拿单的生命和大卫的生命来看，我们真的是可以很肯定，从他们的生命来看，我们相信绝对不会是同性恋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很近前的人。而且神同性恋是从很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深恶痛绝的一件事情。 OK， 这个那我们刚才说到下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基列雅比人，大卫对基列雅比人说的一些话。这个时候是在历代志上的第八章，有一些在撒母耳记下没有描述，但是在历代志上第十章的第八节有在说，当时他们杀了扫罗和他的儿子以后，非利士人是怎么样对待扫罗和他的儿子呢？他说，历代志上第十章的第八节是这样说，他说非利士人来剥了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仆倒在基利波山，就剥了他的金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以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金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们的首级钉在大滚庙中。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埋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换句话说，这个非利士人对扫罗和他的儿子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他把他们的手头割下来以后，然后呢还到处去报信给他们的偶像和民众看，并且把他们的首级钉在他们的庙当中，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那个时候呢，扫罗是在做以色列家的王，其他支派没有任何动静，但是基列雅比人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们的勇士就起来，就把变成就是他们是深入敌后，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或者和他们的首级一起抢回来以后，把他们厚葬了。所以当大卫看到他们的这些异行这样勇敢的行为的时候呢，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的五到七节有这样子说，我想我直接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五到七节，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好，你们要刚强奋勇，这是一个非常勉励人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字面的话，我们觉得大卫他对基列雅比人的鼓励蛮中肯的，也是蛮合适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当时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是便雅悯支派，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现在便雅悯支派的人，其实到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并没有说便雅悯人支派他们就没有在追杀大卫，对不对？他们其实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如果你对你的一个敌人说你要刚强奋勇啊，是不是说你要刚强起来杀我？是不是？怎么可能会对敌人这样子说，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就大卫对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说这句话就很有意思。所以其实在你通过 大卫的这样子的，他对便雅悯支派的这样子欠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大卫的属灵的生命，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超越个人的恩宴，他已经有一个做王的胸襟，你知道吗？他因为他是神的百姓，然后神高抹他要做以色列家的王，所以变成便雅悯支派是以是他的百姓，所以他用一个王的胸襟看待自己的百姓，这样来欠勉，他没有把他当作敌对的关系。你可以便雅悯支派，你可以敌对我，但是我没有在敌对你。所以你看大卫的生命光景，我们就看到他已经预备做王的胸襟已经有了。下面我们来看他大卫和神的关系。这个上个星期的主日，我们看到经济兄有在那个主日信息里面讲到大卫求问神。那个时候是在大卫是在撒母耳记上23章，非利士人来攻击基拉的时候开始求问神。啊，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又开始，他也是在描述了大卫两次求问神。用王国显弟兄的话来说，非常非常的宝贝。为什么说非常宝贝呢？因为这个时候扫罗已经死了，大卫是很早已经被撒母耳膏了，按照人的想法来说，他其实就顺理成章，我可以做王了，对不对？已经条件已经成熟嘛，各样的环境都已经来效力了嘛。但是我们来看大卫他在求问神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求问。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章的第1节，他是问耶和华这样说：我上大卫的一个城去可以吗？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他是这样子来求问。那个时候大卫在哪里呢？大卫那个时候在南地，是靠近西乃的那一带。所以他在求问神的时候，他是说：神啊，我可不可以停止流亡在外面？我可不可以回家？换句话说，就是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犹大一个城，我现在可不可以回家了？他完全没有说是不是到我做王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王国显弟兄他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大卫已经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他要做王，但是他 不要自己去做王。如果他自己去做王，他做的就是自己的王。如果他在等候神让他做王，他所做的乃是神所要他做的王。很拗口，但是真的很真理。如果我们自己要做王的时候，我们只能做自己的王，但是我们等候神让我们做王的话，你就会成为一个王所要你做的王。所以大卫的生命已经，我们看到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牧羊人，然后一点一点的被神在炼净，神在不断的追赶他的时候 一直在炼净他，所以他已经学会不越过神的界限。他然后呢，神就给他说你可以了以后呢，那是不是说他说我可不可以回大卫大犹大的一个城去？神说可以，那是不是他就可以自己选一个城随便就去呢？没有，他大卫问了第二个问题，求问神第二个问题，他说我该上哪里去？你看见大卫里面他不越过神的界限，他也不自己定规，然后神就告诉他，神说你上希伯伦。希伯伦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个很美的故事？那个时候当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就说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孽已经被我听到了，就是说神的审判要来到的时候。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跟神有一个讨价还价，对不对？因为挪德的关系，就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在讨价还价，说如果有50个亿人，你是不是就改变心意呢？到最后有10个亿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神说了一句话，神说我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其实希伯伦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所以很奇妙，神就让大卫上到希伯伦，然后呢神就在希伯伦把大卫送上了犹大的宝座。然后我们再看到撒母耳记3章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卫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属灵生命不断的在成长，好像觉得啊、哦、已经可以了，已经 OK 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大卫他也是亚当的、他也是亚当的后裔，他也是人。所以在3章的时候1节到5节有一段描述，这个描述的时候可能你不留意的话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描述我们不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读。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他已经做王了，他日渐强盛，扫罗家逐渐衰微的时候，他在希伯伦有6个太太，然后生了6个儿子。他其实这段话第二节第二段到第五 第五段的时候，他是在说，这个时候他娶了六个太太，甚至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他们有多妻，对不对？从亚伯拉罕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娶了夏甲，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子。但是呢，圣经上面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看到神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二人要合为一体，这是在婚姻上面的定规。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大卫的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到后面一直延续下去。当我们看到后面的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他有很多的儿女，而且他因为他的儿女让他吃尽了苦头，有强奸同父异母的暗嫩强奸他嘛，对不对？有谋杀的，然后呢就是亚沙龙杀了暗嫩，然后呢有背叛的，亚沙龙追赶他，然后呢还要做王的，要贪图他的王位的，然后兄弟之间嫉妒，然后增进的。我们看到大卫有很多的妻妾，包括他这个属灵的遗传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也起了很多的妻妾，以至于到晚年的所罗门就跟着他这些嫔妃去拜了假神，对不对？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圣经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描述的时候是想要告诉我们说，扫罗家日渐强盛，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已经 人口越来越单薄，但是大卫家的好像人丁兴旺，用人的眼光是人丁兴旺。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大卫生命当中有一个破口在这里存在。所以为什么说多起在那个马拉基书上面二章十五节的时候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有灵的一地能够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厌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起的妻。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很感谢神，神就是这么真实。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撒母耳记下的从第一到第十章是大卫要在做王，他的上升期，但是他生命当中有破口，这个破口就会成为撒旦攻击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到最后大卫在最顶峰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就是八十八的事件，对不对？八十八的事件当中，十件出埃及记的十件他犯了五件。然后呢，当先知来跟他说的时候，先知说了一件什么话，说他说你这样子做是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我们真的很谨慎，就是我们真的是生命当中一个没有对付的破口，就会成为撒旦攻击我们的地方，而使得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而且我们生命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路都走得好，但是有一个破口没有被对付的时候，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就是因着这样子就开始，他们从顶端就开始，他们走了一千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这样子走了一千年。但是到扫罗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下滑，走了差不多快一千年，然后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属灵提醒。那我们看看这个时候大卫我们刚才看了他的生命的光景。那我们看看大卫其实这个时候他要在做王之前，他有一些属灵的征战。第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亚尼尔来归降。亚尼尔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大元帅。那个时候呢，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半，他和扫罗家一直都有征战。这个征战的一直就是断零零星星的有一些小的战争，这个时候一直有征战。扫罗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亚尼尔跟扫罗的一个嫔妃同房。因为亚尼尔是扫罗家的元帅，大有前世。那我觉得人名好多那个扫罗的儿子这个时候伊斯波瑟就被亚尼尔就推上王位。这个伊斯波瑟呢，他虽然被亚尼尔推上王位，但是看着这个亚尼尔是扫罗的一个堂兄弟，变成他的应该是大伯的一个大伯的儿子，是他的堂兄弟。他看到伊斯波瑟看到亚尼尔和他父亲的嫔妃同房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这样子约定俗成的一种看法，就是你和他的嫔妃同房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野心，就是把接管了王的那一部分，就是他要做王，他有一个做王的野心。因为王，我做王的人，他就会把嫔妃这些后宫都一起拿入自己的 这样子的 一种好像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呢，伊瑟波瑟就来问亚尼尔，就跟他就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亚尼尔就发怒了，亚尼尔就大大的跟这个伊瑟波瑟就翻脸。翻脸了以后，因为他们翻脸了以后呢，那亚尼尔就想要来投靠大卫，就来跟大卫说，你以我立约，我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大卫的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几次这件事情。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面前，他有两次机会他没有杀扫罗，对不对？好像就觉得说在人来看都是环境都效力了。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很早就高抹了大卫，但是大卫等到七年半，他做了犹大家王七年半，还没有坐上前以色列家的王的时候，亚尼尔竟然来跟他说，我要把以色列来，我跟你立约，让以色列人都归服给你。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用我们平常来说，这是不是神的时间表？神高他了，环境来效力了，而且亚尼尔他自己说，他说我要跟你立业，好像是这样子哦，好像就说是不是神的时间表就到了。那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他大卫是说好，我以你立业。大卫觉得这件事情很美，这种人的观念。我看到一些解经家在解这段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他说就是因着后面耶雅杀了亚尼尔，如果没有杀的话，那是不是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征战，以色列就已经来归附大卫了？那这个大卫做王不费一兵一卒，这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吗？所以说是不是就说是，意思就是说是这件事情，其实在人来看我们都觉得是一件事倍功半的事情，好像是这样子哦。但是后面下面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事半功倍，这个人名太多，就帮我绕得有点快浮出了OK 但是后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雅出来刺杀了亚尼尔。耶雅呢是大卫的一个元帅，耶雅这个人也是非常有争议的时候。所以再看我比较同意就是王国显的看法，王国显是说是神的手的男主，神的保守，耶雅就出来，耶雅就暗算了亚尼尔，他真的是叫暗算亚尼尔。因为大卫和亚尼尔立约了以后呢，然后亚尼尔就来到大卫这里，然后耶雅就跟他说我要跟你说话，就把他带到外面假装跟他说机密的话，然后就用刀给他捅死，就被暗算了。这件事情就发生。其实王国显在这面说的这个，他这个看法我比较同意。他就说属灵的事哦，不仅要以神的目的相结合，也要以神的性情相配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亚尼尔他其实是一个不义的人。为什么说他不义呢？第一个，他以他的堂兄弟之妻同房，然后他用他的前世来逼迫他的王，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他之所以要跟大卫来立约，他其实他是要掩盖他的罪。他因为扫罗的儿子那个时候已经伊斯波瑟已经直接来质问他，对不对？所以他是在掩盖他的罪。而且呢，不是，是太多名字OK， 就说是耶雅他刺杀亚尼尔这件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因为那个时候在第二章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亚尼尔帮耶雅的兄弟亚撒黑他们因为一句玩笑话说他们要在一起来戏耍，结果玩着玩着就玩成真的，就彼此就眼红了。结果呢，亚撒黑就一直在追赶亚尼尔，亚尼尔是出于自卫就把亚撒黑给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看这个耶雅在杀，就好像是为了兄弟来报仇，就杀了亚尼尔。他耶雅杀了亚尼尔，
为亚撒黑报仇，
真的很多。 OK，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就说属灵的事情我们 属灵的事情，它一定要和神的性情相配合。不是在这个神其实在看很多时候的时候，神更在乎的是你的人心，他不是在看神的，在看结果。如果我们只看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假如说这个时候亚尼尔这件事情成的话，那以由那大卫就已经可以做以色列全家的王，结果是很美，也符合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神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耶雅呢来杀了亚尼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件很，就是说神他更在乎的是，他不是在乎我们的结果，乃是他更在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圣洁。但是人比较在乎的就是结果，对啊。所以其实神在乎的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见证。OK， 这个故事是像这样的说。OK， 下面我们来看到大卫又开始又犯了，就因为一件事情错，你会发现下面一段一点点的事情就，我可以超时间哦，今天。OK， 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故事，那个时候他就跟亚尼尔来立约的时候呢，他提了一个条件，他要把米甲要回来。米甲是扫罗的女儿，当时是大卫用了200张非利士人的人皮换回来的，羊皮，人的羊皮，就是人皮呀。羊皮 ，OK， 这句话，他说我从前用100非利，其实不是100，是200非利士人。如果我们看之前的羊皮所聘定的，对不对？所以当时候那个时候，米甲为了米甲救大卫脱离了他的父亲扫罗的手的时候，那个大卫就跑到外面以后，就一直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那扫罗就把他的女儿米甲又许配给了别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就给他提个条件说，我跟你立约，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米甲是在便雅悯支派，他说你要把米甲还给我。这个其实从，如果假如说从政治作用来看的话，我们看见他其实大卫他是一个蛮智慧的政治家，就是当时有这样，因为扫罗家和大卫的犹大支派其实一直都在敌对状况之中，如果他两个米甲能够再次的归回到大卫身边的话呢，其实他就要给以色列家看到说，大卫和扫罗家他其实是没有怨恨的，而且使以色列人可以信任和接纳他。在感情，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就感情上来说，因为米甲当初救了大卫，而且米甲也很爱慕大卫，对不对？之前我们看到说，可能感情上面呢，米甲那个大卫可能还也都还想着下甲米甲。这个太多了，对不对？这些名字太多。所以为什么说这件事情他犯立法呢？因为在生命记24:2-4的时候，我来读一下，他就上面说，妇人离开夫家之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弃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的。换句话说就是前夫不可以再帮他娶回来，因为这是被玷污之后，这是神所不悦纳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大卫把这个事情，而且我们看到结果也是，那个时候米甲他已经有家，他已经有再次成家了，而且他有他自己的儿子，把这个家庭给破坏了。那我们看到下面大卫，那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处境是什么样子呢？他已经在希伯伦做王了7年半，他的处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上面有提，我自己在看，我觉得是一个内忧外患，外患。因为大卫这个时候，他其实他自己的，他大卫他自己来说他自己的处境的时候，当亚尼尔被杀的时候呢，其实实际情况下就是以色列家其实他们就心里面就会有很害怕，因为他亚尼尔是要带以色列人来归顺大卫，但是亚尼尔竟然被杀了，以色列家就会觉得说大卫要对付他们，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在追赶大卫，在追杀大卫，所以就便雅悯支派就会有这样想法，就觉得大卫是要来对付他们。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呢，他就哀悼了亚尼尔，他就在众人面前显明说，杀亚尼尔不是出于他的心，给以色列人一个安抚。并且呢，这个时候我们在看到第3:39的时候，大卫在说出他心中的苦闷是这样说，他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 喜努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时候耶雅在是大卫的元帅，但是他在大卫的里面很做大，你知道吗？就变成大卫其实不敢动他，所以他自己大卫自己里面他说我是软弱的。这两个他喜努亚，喜努亚是大卫的姐姐，喜努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就是他的侄子的势力在我们家比我刚强，比我更大。所以扫罗其实他这个时候是内忧外患的。那下面我们看到继续就是有两个试探来了，就是当以色列当亚尼尔被杀了以后呢，毕亚敏支派当中又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利甲和巴拿，他们又就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在睡午觉的时候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他们就来献给大卫，就觉得这是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很多小说上面，就是这是投诚最好的礼物，他们就希望说 OK， 这是你是神所高抹的，对不对？我帮你成就了这件事情，他们是希望得到大卫的奖赏。但是大卫在对待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撒母耳记下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从前有人报告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告消息，我就拿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是做了他报告消息的赏赐。
何况二人将
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其实是要向奔跑从他血上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吗？于是大卫吩咐少年将他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计划在希伯人的死旁。却见那亚尼波特的手及上在希伯人亚尼尔的坟墓。
OK， 王伯显弟兄在这里，他有说亚尼尔的事情和这个下面发生这件事情。他说其实撒旦很狡猾，撒旦他一直想用撒旦的方法来成就神的旨意。其实用撒旦方法来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破坏神的一切的计划。所以当亚尼尔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大卫来说是第一次的试探，他差点就上当，他要跟亚尼尔立约，对不对？但是神的手在拦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大卫这一路走来，神的手一直都在保护他。拿巴的事件我们看到，对不对？亚比该就来提醒大卫，而这个时候呢，神又允许这样的事情，允许耶押他杀死了亚尼尔。所以在这个时候，第二次这个试探又来的时候，又有两个人，利甲和巴拿又杀了伊斯波瑟，就来告诉他说，我们要把你推到王位上，用人的手把大卫推到王位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卫灵里面非常清醒，他马上把这两个人就杀，他说他们是恶人将一人杀在床上。所以你会看见说，在大卫这件事情上面，他灵里面已经清醒了，他没有趁势就接手扫罗家的一切，就做整个以色列家的王。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在这个时候，他在等候神的时间。虽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他知道他不在人造的机会里面接受宝座，他在等候神的时间。这个时候到下面，当大卫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神的时候就到。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家就来让大卫来做王。这个时候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的这个时候不是少数的有权势的人来把大卫用上宝座，而是以色列的众支派的长老来对大卫说，他说为什么要让大卫做王？他们说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来都是你的骨肉。就是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是神的选民。第二，他说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势力，他们也承认那个时候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大卫的攻击。然后第三呢，他们也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他们这个时候虽然他们很早就知道，但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承认神显召了大卫，神高立了大卫，所以他们要跟大卫立约，让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就是神的时候来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就是他们这些长老，这些支派的长老来跟大卫是立约。所以这个国度的建立是一个靠着一个立约的方式。如果我们往后面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呢，这些长老又来到罗波安的身边，就说你的父亲因为建殿苦待我们，如果你对我们比你父亲对我们好的话，我们还是拥你做王。但是 挪伯安就没有按照智慧的话语来对待他们，他就跟他说，他说我父亲怎么样对你，我要加倍对你，我父亲用鞭子抽你，我要用蝎子的鞭来抽你们。因为这样子以色列人就说他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他就说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吧。所以这个就开始南北就分裂了。所以这里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是以色列人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靠立约的方式。 OK， 神的时间来了，大卫国度就开始建立了。大卫开始成为以色列全家的王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取了耶路撒冷。如果用人的用政治立场来看的话，或者是经济立场来看的话，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城不是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它不是在所有的主干线之上，它也不临海，所以它其实它也不是一座高山，它是一个被高山所环抱的一个城。所以你不管是从人文或者是地理位置来看，不会有人把它选作一个京城，一个国家的首都，不会这样子选择。但是大卫做完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击耶路撒冷。因为大卫，神一直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选定的城，他不是因为策略上重要，是上帝。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是叫是平安的城，所以神要安置他的名在这里。在耶路撒冷那个在诗篇里面的时候，有很多在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 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以上膛。所以其实耶路撒冷是神所选定的地方，神的帐幕要在其中的时候，到后面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大卫他一开始建殿是直到以后，因为以后的新天新地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中心，神的荣耀权柄尊贵能力智慧都要从那里显出的地方，是一个天上的那件事情的一个影射，一个意表，是一个影子。但是呢，耶路撒冷从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就一直没有被攻下来，所以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很大的破口。耶路撒冷一直都在耶布斯人的手里面，这个是，而且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地理位置就是非常坚固，所以耶布斯人他们就说用瞎子和那个茄子来守卫你都不可能攻下来。但是我在看 Discovery 的时候，那个大卫他怎么攻下来，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他从水是从后面的山上引下来，所以他就有一个引水道，引水前流下来的下水道这样子，所以以色列人是从那个下水道进去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所以攻下来以后就把它成为一个，就起名叫大卫城，就成为以色列的首都。那后来就发生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大卫再次的求问耶和华，就是当时他们已经国度建立以后呢，非利士人就要跟他们征战，但是大卫他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强盛了已经做王了他就改变对神的态度，他仍然求问神，就给神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攻打。而且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在第五章的二十四节，神告诉他在第二次，他第一次打赢了以后，非利士人又再次来到利法因谷来跟他打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告诉他说，他说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是桑树的树尖上有脚步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觉得那个什么声音是谁的声音，天使天君，对不对？能够站在桑树上面的一定是天使天君。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就是神在为他征战。所以大卫日渐强盛是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那因为我看到我们在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看到两个人物，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那在属灵里面我们看扫罗就代表的是肉体，那大卫代表的是生命，那他们两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把他们两个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他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些反应，你可以看到他们里面的光景。我们来看外在的，我们看扫罗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他其实在人来看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做王的材料，因为他第一开始我们一直在说他是高富帅，他懂人情世故，他孝敬他父亲，他有怜悯心，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但是到最后呢，他没有听从以色列，没有听从神的话，被神所厌弃，不被神求问，结果他去交鬼，到最后他的结局是自杀。但是大卫的话，大卫真的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他真的蛮像约瑟的，他很敬美，对不对？ 当哥利亚看到他的时候，看见他的敬畏，他不被他的父亲所重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家是个贫穷的，他只有几只羊，牧羊几只羊。他是一个淳朴的牧人，他也是个优异的琴师，他还是个一流的战士，他用鹅卵石就把哥利亚就打败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是一个招妓的臣子，扫罗一直嫉妒他，一直追杀他，所以他也是个逃亡的罪犯。然后呢，因为逃亡，他还做了流放的雇佣兵，他一生被追赶，到最后他做以色列家的王，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建立国度的人。所以我们看他大家对比他们两个人在一些事情上面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扫罗在对神的时候，他对神的态度，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应该是，我看这句话应该是神让扫罗去灭尽亚玛利人的时候，扫罗就爱惜牛羊，爱惜上好的，把不好的杀了。他也爱惜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王，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当撒母耳跟他说你得罪神的时候，你看我们看扫罗他怎么说。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捧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看到当罪神的时候，当撒母耳跟他说你有罪的时候，对他其实他没有看到神，他看见的是他周围的环境，对不对？他眼睛看到的不是神。但是在看大卫的时候，大卫其实有很多诗篇，特别是下面这一个诗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而且到诗篇第十六章二节的时候，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其实面对的是单单只有神，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看他面对仇敌的时候，当他们在要在献祭的时候，撒母耳没有来的时候，他因为怕百姓离开他，他就勉强献祭。所以他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其实看到的是自己的环境。但是面对仇敌的时候，大卫面对哥利亚这样的一个比他强大很多的一个仇敌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和华使人得胜，对不对？但在罪的时候，刚才我们来对待罪的方面，我们看刚才那句话，扫罗是对撒母耳这样说，他说求你和我回去，在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就刚才我说扫罗他真是死要面子，他在任何时候他看到他在罪上面，他还是要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大卫的时候，在诗篇五十二篇这篇，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太看懂这篇诗篇，结果当你在看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他对他里面的那个肉体，他是这句话其实他是一个对话，是灵里面的大卫对肉体里面的大卫说，他是这样说，他说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可以看出他对罪真的是深恶痛绝的。然后他对下属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因为他自己的假热心，他就让他们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开始看到赢的时候，他就起誓说如果不把非利士人杀灭绝的话，没有人可以吃饭。结果那些士兵就很饿，他们就吃了带血的肉的时候，扫罗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拍拍手说你们有罪了，是不是？这是扫罗的反应。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个大卫，他对他的下属，当他的使者去看哈嫩王的时候，哈嫩王就把他的使者的服膝踢掉，然后割断他们衣服的下载的衣服。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在当时来看。那大卫就去迎接他们，并且呢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住在耶利哥，等服膝长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里面有很深的一个联系，保护尊严，尊重他们，并且就是父母是说那个保护他们的尊严，尊重他们感激。大卫这个王是这样子感情。那对待下属的时候，刚才我们看到是对待下属，对待勇士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呢扫罗就一生在追赶大卫。那对大卫在对勇士的时候，当他随口发了一个感叹，想要喝伯利恒井里面的水的时候，他三个勇士就冒死给他去打。但他大卫是怎么说？大卫说这个水就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我们看到大卫对他的勇士真的是很爱惜，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结局，我们一起来读两遍的结局好不好？
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向神交悔的妇人
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背上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OK， 我们再看大卫的结局。
击退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的家和你的国必要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
OK， 使徒行传这句话把大卫说的非常非常的中肯，这也很贴切。这句话他是说大卫他是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换句话说就是说大卫他不是因着他做的有多好。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在看大卫和扫罗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其实一开始他们是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大卫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扫罗也曾经寻求过神。但是呢，为什么说耶和华是看内心？扫罗他有很多的罪过和大卫一样，不同的是扫罗没有一次在神面前悔改，在神的光照下肯悔改。他在神的光照下他仍然是要自己的面子，对不对？他要保全他自己面子。但是大卫呢，他是每一次在神的光照中，他都会俯伏下来承认自己是败坏的，也仰望神的怜悯来脱离那个败坏。所以圣灵说他是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凡事要，这个要很宝贝哦。这就是大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不是他能够遵守，而是他凡事要，所以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这句话：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扫罗和大卫的写照。从肉体生的人，你就一定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人